弟兄姐妹晚安，起来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三章。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的路加福音的讲义，现在到前面来拿好吗？如果您还没有拿过路加福音的讲义，到我这里来拿。路加福音第三章从第二节，第二节中间那里开始。那时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神的话临到他，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的话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第七到十四节我们一起读好吗？约翰对那出来要受他洗的众人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众人问他说，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回答说，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又有税吏来要受洗。问他说，夫子，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又有兵丁问他说，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两就当知足。我们在讲义的前面一点提到，有一些人名在圣经里面出现过不止一次的人名，分别属于不同的人，他们的名字啊，我们最好把它弄清楚。有些初读圣经的人会被搞得分头转向的，因为都像一样的名字。我们至少提到三位都叫约翰的人，其实在新约圣经里面叫约翰的人可能不止他们三位，可是一个是施洗约翰，今天我们读的为主预备道路的，他在主耶稣开始传道不久就殉道了，洗礼杀了他。另外一位在圣经里面，新约圣经里面出现许多次的，就是使徒约翰，主耶稣所从门徒当中呼召的门徒当中拣选出来做使徒的十二使徒的一位，雅各的兄弟约翰啊。在这一方面，天主教的翻译为了把这两个人区分，就把施洗约翰译成洗者是若翰啊，翻译成若翰。那对于使徒约翰就把它翻译作中途若望啊，这是天主教的译法，就比较能够区分。我不太晓得天主教的圣经怎么样翻译另外第三个约翰，就是马可原来的名字是也是约翰，你知道称呼马可的约翰，这是《使徒行传》十二章里面提到的。马可也是圣经当中重要的人物，所以至少你记得这三个约翰。那上个礼拜我们提到，这是一个，那个很重要的时代啊。路加特别记载了罗马皇帝，还有当时的犹大作王。做巡抚的这些人啊，的那个时代，因为将要发生的事是人类历史上最奇妙的一段时期，就是 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要在地上传道，最后要钉十字架、复活、升天、成全救赎的工作。那也是我们这一次的查经，我们的大主题讲的，就是基督微型传奇的部分。所以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那施洗约翰出来是为主预备道路，他要先做一些事，好叫主耶稣来传道的时候，人的心是预备好的啊。其实主并不需要人家去，好像去给他开路，他才走得出来，并不需要。不是为了主，其实是为了我们啊，为了我们，因为我们常常需要预备好心，否则我们就有美物当前，我们也常常无法辨认，因为我们的天性就是像这个样子。再就是施洗约翰的工作，他来要在主彰显他自己，也彰显他的救恩的时候，人能够预备好心，能够领受。而这个约翰预备人的心的最主要的作为，福音书告诉我们，他传悔改的洗礼啊。你不要只注意洗礼这一件事，传悔改的洗礼很可能更大的要点是悔改，而不是洗礼啊，对吧？啊，洗礼只是用来表明他们的悔改的一种礼仪，一种动作，差不多是这样。最重要的是悔改。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都提到施洗约翰出来传悔改的洗礼，但是几乎就这样一句话就把它带过去了。那马太、马可也都同时记载施洗约翰的第二部分的工作，传悔改的洗礼是预备百姓的心，那第二部分的工作就是给百姓，给预备好心的百姓指出来说，这位就是神所立的基督，就是神的羔羊，是救赎主。在马太、马可福音里面，这两本福音书记载这个的时候，都用一个方式讲，就是施洗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没有资格，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啊。所以他用这一位用圣灵与火来施洗的主，他把他介绍出来。但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都是这样纲要性的记载这两件事。可是约翰福音就把施洗约翰为主做见证，指出这一位神的基督的事情讲得详细一点。如果将来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一章，你就会发现那用了不少话来叙述这一件事。约翰怎么样指着他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可是路加呢，路加就把他的第一个部分的执事，就是传悔改的洗礼，把它诠释的更加透亮，更加的清晰，更详尽一点啊，就是我们刚读的这段经文，对吗？他就是引用以赛亚书53章，讲到这一位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平他的路。马太、马可几乎都只记到这里而已，只有约翰把后面先知以赛亚讲的他要怎么样预备主的道路讲得详细一点，引用的更丰富一点，对吗？这里提到大小山冈要削平，要山洼要填满，弯曲的改为正直，高低的改为平坦等等，好叫他们能够看见神的救恩。然后路加不只是这样而已，他紧接着就记述了人的心如何被预备好，怎么样能够高低改为平坦，弯曲改为正直。约翰就明确的教导那些来询问，来想要来听他的话的人，教导他们这一件事。而且路加记载他很详细的教导，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教导。 一般的人，约翰就也一般的告诉他们说，那如果人有两件衣裳，就分给那没有的，表达爱，你知道那是一个还没有借着耶稣基督自己跟使徒们传得更加的清楚的福音的时代，你知道这是旧约到新约交接的时代，一般的百姓对于神的道，我想包括施洗约翰对神的道的认识，仍然主要的背景是摩西的律法，旧约时代这些律法诫命。可是约翰已经虽然他算是旧约时代的先知，也可以说旧约最末代的先知，或者说要从旧约跨进新约的连结起来的先知，可是他对于旧约律法诫命的认识显然是很清晰的，所以他不是只领他们回到那些外面守的规条，他没有告诉他们说，告诉众人说，如果你们要受洗，你应该做的事情就是要去献祭啦，要受洁净的礼啦，他没有给他们讲这个，他给他们讲爱邻舍如同自己的这样子的道理，对吗？他说如果你有两件衣裳，就分给那没有的，你一定要有当时代的背景的了解，要不然不知道这在说什么。因为我们现代人连很穷的街友，非常有可能他手上带个包包里面都有不止一件衣服，可是那个时代不是一样，不是这样，那个时代有很多的人几乎只有一件衣服，所以他们衣服需要洗，需要弄干，有可能是用晚上的时间，他可以盖着被子的时候，可能无论怎么样，有两件衣服在那个时代被人家已经认为有点像小康的人的家庭的一样，所以你要了解这个背景，你就知道约翰讲这些话是在教导人要彼此相爱，要爱人如己，爱邻舍如同自己。你知道新约的使徒把福音讲得更清楚的时候，他们就把旧约这些律法加上这样的诠释跟注解，他说所有的律法都包含在什么爱人如己这句话之内的。可是这个话施洗约翰好像已经明白，因为他教导他们就是这样，那有税吏的要来受洗，约翰也很实际的知道对税吏来讲最有可能他们生命当中的试探，或者是拦阻他们能够真正的来到神的面前领受救恩的障碍，很可能是跟钱财有关系的，所以他就劝勉他们说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你有注意到这些都是对那些主动表示要受洗的人讲的，施洗约翰并没有到街上去逢人就说这些话，并没有，对吧？确实是这样，你有询问，你有意，你才会有心接受这些话的，当有兵丁来问他们的时候，兵丁在那个时候代表了强者，因为他们手上有武器，又有整个罗马的权势做他们的背景，所以即使是一个小兵，一般的百姓也会怕他们，他们有的时候很有威权的，所以施洗约翰都劝他们，你们不要因为你们有这种身份就作威作福的，他说你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所以施洗约翰非常直接的针对他们各种不同的情况会有的试探，会有的过犯来劝他们，那是悔改的洗礼的真意，对吗？所以我们讲过这位主他成为人子，取得人性，取得人的肉身，在人性里面最健全的样式就是一个顺从的生命，就是我们这一段时间讲路加福音先提到的 路加福音一个记述的一个特点，就是他的人性，而他人性的一个表现是顺从，一个顺从的生命，一个顺从的生活。不但这样，跟他有关系的环绕在他四周的整个氛围也是一个顺从的啊。我们已经讲过施洗约翰的父母就是顺从的人，主耶稣自己的父母也是，那这个将要成为预备道路的先锋的施洗约翰，我想他本身当然是顺服的，神的话临到他，他就照着神的道来服侍，而且他传的道也跟顺服有关。嗯，这是古道，对不对？这是我们最近主日讲的古道。你可以有很多绚丽的讲论，可是如果我们传道人不再常常讲到关于顺从这一件事，我想我们没有忠心的传讲主的道啊。自古以来，神的道就是应该要这样的，神的道应该是要带出一些百姓，他们带着柔顺的心要来领受神的道的。所以施洗约翰就是像这样。悔改的洗礼核心是在于悔改，而悔改并不是只要他们从事什么宗教行为，而是一个顺服的生命，顺服神的道。约翰把旧约时代神的道加上明确的诠释，已经你可以说差不多已经要接近新约的救恩的道理了，等于是把这两个时代把它连接起来的。所以顺从的核心是在于我们在行为上面有一个改变，要遵守神的道。你不要把顺从放在你有没有更多祷告啦，有没有十一奉献啊这一类的事情上面。这些比较有点像礼仪一样。可是你应该从你真正的行为上的改变来看这些事。当然一个人行为上有改变，会做我刚刚讲的这些事情，参加聚会、祷告、读圣经，会愿意奉献、愿意参与服事等等。可是毕竟真正的顺从是在于这种整个生命方向的这个改变，像施洗约翰传的悔改的洗礼一样。我记得我看过有一个姐妹，她在受洗的时候下到池子里面，牧师还来不及为她祷告，要为她说那些施洗的话，她就自己就祷告起来，牧师没有叫她祷告，自己祷告起来。她祷告什么呢？她认罪祷告啊，她认罪祷告，那是很真实的事，对吧？嗯，我们以前也讲过，那是布道家格培里格里安博士讲的故事，发生在他的布道会上的故事。他在一个地方布道的时候，有一个酒鬼来参加聚会得救了。那酒鬼得救以后，第二天早上，那是在美国的南方，第二天早上人家发现这个酒鬼怎么把马拴在教堂门口他们已经习惯在那个小镇里面，这个酒鬼的马一向都拴在酒馆的门口的，拴到教堂门口，他们以为这个人喝忙了，所以在碰到他的时候就笑他。可是这个人说，不，我现在才是拴在正确的地方，要拴在主的里面，就是像这样，那才是真正的悔改，也是真正的顺从。请我们再看第六章，路加福音第六章快结束的地方，46到49节。这段话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登山宝训，主耶稣讲完登山宝训之后最末了的一段话，这一段教训也是类似的 意思的话，嗯，我们来读好吗？路加福音六章四十六到四十九节，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我的话行呢？凡到我这里来，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我要告诉你们，他像什么人？他像一个人盖房子，深深的挖地，把根基安在磐石上，到发大水的时候，水冲那房子，房子总不能摇动，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唯有听见不去行的，就像一个人在土地上盖房子，没有根基，水一冲随即倒塌了，并且那房子坏蛋大。因为人指自己是顺从的，所以他也在意他带领的人是不是顺从的，他教导他们关于顺从的道理。主耶稣给他蒙了他的救赎的人，赐给他们天国的教训，神国的教训。讲完这些话以后，就是这一章圣经整个在讲天国的教训。讲完之后，他强调他们应该要遵他的话去行。所以年轻的时候，我读过有的圣经学者，有的传道人，他们教导登山宝训，他们说那是天国是指犹太人神要在他们中间做的工作，所以天国那个登山宝训的话是为犹太人说的。那是很奇怪的说法，他意思有点说我们非犹太人，我们是不可能遵行完全那些话的。嗯，当然不是啊，因为路加福音的第六章的内容大致上跟马太福音五到七章那个登山宝训的内容是很接近的，有点像是抓取那里面的一部分的内容所说出来的话。可是路加福音多半的人都同意他们不是为犹太，他不是为犹太人写的，他本身就不是犹太人。嗯，而且在这里他没有用天国这个字眼，他用神的国，但是是一样的意思。我刚刚讲的那种说法的人，把圣经里面的天国跟神的国把它区分开来说是不同的事。如果你看见人家这样说，建议你不要听从他。嗯，中华福音神学院第二任院长林道亮牧师，他曾经有一段时间在他们院训上发表了这些文章，讲到关于神的国。后来他们给他出了一本小书，里面提到这个，他也是这样看的。他认为马太讲的天国跟路加讲的神的国，马可福音讲的神国是一致的，并不是两件事。可是主讲完了这些话以后，他很强调的告诉人，这些话是要人遵行的。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觉得我要多此一举给大家讲这个，我没有觉得，因为我不时的遇见有一些人，他们并没有真正这样的认知，他们没有这样的习惯，他们没有那种读到神的话就觉得那些话他要去遵行。有的人他们对神的话的认知比较多在头脑上的知性上，要了解一些话，这些话我读起来觉得 make sense， 我觉得能够通过我的逻辑推理。如果没有就开始产生疑问，神的话不是都让你这样的。我知道保罗非常强调我们要真知道神，要有智慧启示的灵，要在属灵的 智慧知识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连爱心都要有知识和各样的见识。可是有一个根基在哪里？你要能够领受神的道，你必须是一个顺从的心。你没有先有这个，你有什么智慧启示的灵，你也没有办法真正的明白神的道。因为主在这里很清楚的讲，你只有听见这些话有去顺从的，你才是把房子盖在有根基的上面，能够坚固牢靠。所以这是一个简单的道，不是吧？是一个古道，可是是一个多么要紧的啊！也是这个世代也许比过去的世代都 也许有更多的人忽略的事情，用别的道理或者别的教会的活动来取代这一件事。当教会里面的讲台遵循神的命令，顺从神的道，不再是信息的要点跟经常讲到的事的时候，我想那不是更中心的话语的指示，因为圣经不是那样说的。那我没有打算在这里太多的进入路加福音第六章这整章的这些内容。我们之前在讲马太福音的时候，讲登山宝训，讲了不少登山宝训里面的内容。那我们将会在路加福音别的技术的特点上面，我们有可能会稍微多一点提到这一章里面某一些话，可是我们现在在讲到顺从，我就不多讲。但是我还是要提到几个点，一个就是这一章主的教训，虽然跟马太福音五到七章我们称它叫登山宝训，那个内容很近似，很接近，而马太福音那几章我们称它叫登山宝训，因为那几章开头就说主耶稣带门徒上山，既上了山，既坐下，就开口教训他们，所以我们就称那叫登山宝训。但是这一章圣经路加却记载一个很不一样的东西，十七节，路加福音第六章十七节，耶稣和他们下了山，站在一块平地上，同站的有许多门徒，又有许多百姓等等等等。然后二十节说，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接下来讲的话就是跟马太福音第五章登山宝训开头的话很接近的话。所以这段话有人就称它叫做平原宝训。我不知道你如果比较这两段经文，你会觉得这个是主耶稣有一次在山上讲，有一次在平地讲，只是内容很接近而已，两件事，或者其实是同一件事，只是马太跟路加似乎在这个细节上记述有一点不同，我不知道，可是我比较喜欢想，有可能这是不同的场合啊。你不能觉得主耶稣教导东西都教导一遍而已。事实上，我蛮喜欢觉得主耶稣应该把类似这种教导教导不止一遍，而且也有时候他面对不同的会众，就是面对的有一些重复的会众，因为他有话，有一些话是对门徒讲的，他也有可能重复吧。想一想我们自己，我们蛮需要神给我们重复的讲，对不对？因为我们常常没有那么快就听得完全，听得进去。以我自己的经验，我也常常会这样，因为我除了自己的教会以外，我们常常被邀请到别的团体、别的教会、别的地方去服事。我们有时候同样的道在不同的地方都讲，所以有一些道讲很多次。我们就是在自己的地方，也有一些道我会重复的讲，不是吗？当然多半的时候内容会有一点变化了。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在讲马太福音，讲到登山宝训的时候，我们提到在登山宝训的这些教训，或者这里的平原宝训的教训里面，主在其中至少表达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这跟我们怎么顺服也其实有密切的关系。就是在登山宝训或者平原宝训里面，主常常表达一个东西，就是 有一些是似乎是圣经或者律法里面或者神吩咐我们要做的事啊。那主不但要我们顺服，而且主教导的意思是你要比人家要求你做的那些再多做一点。其实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我常常跟大家讲。有的基督徒会说光那些话我就觉得根本不可能顺服了，你还要我顺服的更多，那怎么可能呢？说这样话的人，事实上我会觉得他很可能还没有进到那种真正我们在这里所讲的一个顺从的生命，像神的儿子取得人性的时候所活出的那个顺从的生命。如果你有顺从的生命，你会更明白这件事的。而且事实上那是你能够顺从的秘诀。可是那是一个你的想法，你要怎么想它？如果你带着这种态度，就说不晓神要给我要求什么困难的事，为了进天国好像要付很多的代价，然后看到这哦好可怕的命令，然后我尽量啦，主难道主会因为我其实遵行的不完全就不让我进天堂吗？如果你整天这样想的话，你很难真正的遵行这些神的道。这些神的道你不太可能这样，你不太可能说我的能力只能遵行30%，我的能力只能遵行70%，没有这回事。这种神的道你不是真正的遵行就是没有遵行。可是你要能够真正的遵行，是在于你整个生命的一个降服，一个顺从的生命。而这样顺从的生命就会有一个具体的表现，就是人家要你做这些你就会觉得多做一点。有点像这样了，你的公司要求你比方说8:30上班，你就提早20分钟提早半个小时去上班。有的人会这样，对不对？我现在不是在挟制你的心说你一定要这样才是对的，可是如果是我会这样做，我觉得我这样做我才能够做得更好，而且我也不需要花心思力量去面对。有的时候我赶时间会不会迟到，或者到了那边老板说你迟到，我说我没有，老板你的表跟我表不一样的时间，你没有必要花时间搞这些东西，因为你就是早了半个小时到，再怎么样多半的时候你都不会有这些问题。我们的生命是不是轻省的跟这有关系，你不知道吗？很多人不明白，他们觉得他们的重担太重，他们却不知道有一些重担是因为他们所做的使得他们常常要耗费心力在一些事上，这些事是那些喜欢做的更多的人不需要耗费的心力。这样你懂我意思吗？我知道我讲的有点话语有点粗糙一点，可是这个大体的原则是正确的。所以多走一里路绝对不是主在我们已有的重担上面再加3公斤下去，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一个你能够行全神的道的秘诀。那就是登山宝训或者平原宝训里面一个重要的秘诀。而这个秘诀可以在别的事上用别的方式来表达，就像登山宝训里面有这样的话说，你祷告的时候你不要做的让人家称赞你，不是说你祷告的时候人家称赞你是不对的，而是说你存心让人家称赞。你进食的时候你存心让人家知道你这么敬虔，你施舍的时候你施舍被人家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不一定是坏事，但是你存心让人家知道，那就是主耶稣说的太可惜了。你愿意施舍，神总是喜欢赏赐你，可是你已经自己拿了你的赏赐了，因为人家称赞你，所以你从神不会得到什么赏赐，这是主说的。而当你施舍的时候你不要这样存心，你喜欢人家不知道，祷告 进食也是这样，那个就跟多走一里路差不多一样意思。你比你该做的去祷告去进食去施舍，你再多做一点，这也是保罗说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用另外一个方式讲，他说我们传道从我们服侍的人得到供应是正常的，是正确的，但是有一些情况他不要从他们得到这个，他说那就是他的赏赐，是很有意思的道理，对不对？如果你不太懂这个道理，想办法去懂，因为你如果不太懂这个道理，就表示你的心思不太有天国的观念，因为这是天国的法则。我知道世界上的人不会有这种观念，所以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我们想一想这些事，而且当我们这样愿意多走一路，愿意比原来被要求的多做一点，会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你去做人家要求你做的事，那好像是必须的、应该的、责任的，也可以说被迫的。可是你多做一些的时候，你就把主导权拿回来了，是我自己想做的，不是你要求的，我就是要这样做。而我们只有自由而行，我们才真的能够走在神的道上，你知道吧？因为律法是使人得自由的，这是雅各告诉我们的。那个自由就是这样来的，就是说我超越我被要求的去做，我就拿回那个主导权，我就成为自由人，就是这样。而且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等于是在表明说我们是在给主做，不是给人做的。因为眼睛不是放在你做了什么事人家会怎么肯定你、称赞你、赏赐你、给你薪水等等，而是我就是想这样做，我是主动的，我有一个动机，我为主而做，那才是更真实的顺从的生命。这非常值得我们想这些事的。这不是只在顺从神的道而已，在社会上工作，你在家庭里面，你跟人的关系，在各方面都是用得着的。登山宝训或者平原宝训是天国的道理。天国的子民应该要有这样的心态，这样的生命的原则，你也可以说有这样的品格。好，我们再来看七章，路加福音七章一到十节，这里有一个故事，我忘了我们在讲马太福音的时候有没有详细讲这个故事，可是我很喜欢这个故事。我们在讲属天意志的法则的时候也提过这个故事，跟顺从有关。路加福音七章一到十节，我想我们也一起来读。耶稣对百姓讲完了这一切的话，就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说，宝贵的仆人害病快要死了。百夫长风闻耶稣的事，就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他们到了耶稣那里，就切切地求他说，你给他行这事是他所配得的，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给我们建造会堂。耶稣就和他们同去，离那家不远，百夫长托几个朋友去见耶稣，对他说，主啊，不要劳动，因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我也自以为不配见你，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耶稣听见这话，就稀奇他，转身对跟从的众人说，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那托来的人回到百夫长家里，看见仆人已经好了。 这里路加记载一个懂得顺从的外邦人，你要忘记路加在他心目中这些话是写给外邦人的、所以他提到这是一个顺从的外邦人，就像他在第四章提到有两个在旧约时代特别蒙恩的人是外邦人，一个撒勒法的寡妇，一个是亚兰果的元帅乃曼，记得吗？这里有一个顺从的外邦人。在这个故事里面你会发现他的仆人得医治的关键点是在于他认识关于顺从权柄，对吗？他明确的画了一幅图给我们看，他站在这里，他上面有人，他下面有人，他说我下什么命令下面的人就照着做，上面的人给我什么命令我也照着做，所以主在你的范围里面所有都在你以下，你下个命令就可以了。所以他不认为，你看这个外邦人比很多犹太人还要更认识神的道、用今天的话就是 比基督徒更认识神的道，他没有觉得一定要在他的患处摇一摇做法一番啊，做点什么动作啊。有的基督徒期待牧师做这个，没有做这个就不算数，你知道？可是这个外邦人不觉得是这样，他觉得说一句话就够了。他让主做最轻松的事。你知道有的基督徒不是这样的。我记得我听过一个很有异病人士的牧师讲的话，他说常常有人叫我为他们的病人祷告，为他本身或者他们家人有生病的祷告，他们总是请我为他的关心的人或他们自己禁食祷告。他说如果我全部都听他们的，我早就死掉了。可是这个百夫长没有这样，对不对？他认为主耶稣做一个最轻省的动作就可以了，就可以得到医治，讲一句话就好了，吩咐一声就好了。我对人也是这样，我并不需要我并做一件事，过去做的把一些事情弄整齐的，这个都弄好了，哎，你来做这个，哎，这个你这样做可能对你不方便啊，我帮你把这个弄好，然后你才来做。没有了，没有一个人下命令应该这样下的，对吧？所以这个百夫长清楚知道神的权柄，我相信他自己是一个顺从他上面的长官的人，你也可以说他是一个顺服制度的人。我觉得顺服制度是顺服法律，顺服制度是很重要的事。新约圣经不把这个当作是偏旁的道，而是当作很多道的核心。保罗在罗马书讲完伟大的救恩之后讲了一个纲要，人在这样的情况里面应该怎么献上自己，查验神的旨意，不效法这个世界，怎么样行，讲完一个大概以后，紧接着讲更进一步该做的事的时候，第一条就是要顺从在上执政掌权在上的权柄，原来是很要紧的一个顺从的心。一个人有顺从的心会包括这一件事，在19世纪美国内战的时候，为了黑奴的事情内战的时候，南方的邦联的主帅是一位 Robert Lee 李将军，他是一个美国历史上一个名将，非常受人尊敬的一个将军，虽然后来他打败仗了，可是北方还是特别的尊敬他，甚至当北方的那个主帅 Grant 将军，后来他也被选上做总统过，那个 Grant 他在受降的时候，他特别的要求他旁边的人要怎么做好使得李将军还有南方的这些将帅们能够觉得被尊重，因为他们就是尊敬他。这个人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人，也是非常杰出的一个将领。他讲过一件事，他讲过一句话，他说顺服国家的法律 是有气质的品格的基础。再过好几个礼拜，我将会在我们逐日的儿童品格教育里面会讲到这一件事。顺服国家的法律是有气质的品格的一个表现。顺服国家的法律，我觉得最常可以表现出来，或者是我们自己学习的其中一件事，就是尽量顺服交通法规。这是我们常常遇见的。我知道有的时候会有很不得已，就是明明这个地方不能停车，可是实在很没办法，你就暂停一下。我觉得那个比较不算是太没有顺服的心，可是我觉得有一点很能够，很多人觉得那是很小的事，可是很能够代表我们的心有没有一个顺服制度跟法律啊这些的态度，就是马路上的标线。因为注意到在台湾很多开车的骑车的人，他们不管遇到红灯的时候，他们并不管那一条线表示你车子要停在那条线的前面，他们总觉得不多压一点好像不过瘾的样子，多压一点好像等一下开车的时候似乎就可以抢钱似的，你懂我在说什么？也就是说他们在那里的时候是不得已知道不能闯红灯，因为被罚款，可是他们并没有一个就是那里有一个规矩在那里，你要守规矩的态度并没有。我常常在十字路口上，我特别觉得很多人没有这种守规矩的态度，你知道我在说什么？他们虽然也停在那边等红灯，他们完全不是因为要守规矩，只是因为他知道不这样可能会受罚。好像最近台北市比较多，有的时候会罚你超限车，汽车开到机车的停车线、停车位之类的。可是我觉得重点不是法律这样会不会罚我们，而是他画的线在那里就是有这个意思嘛。而且那个其实是有作用的你多超限有时候也会发生危险等等。但是我觉得更要紧的是你有没有那样一个态度。我发现当人会尊重这个的时候，他们也会在许多的事上是有一个顺从的心的人。或者颠倒过来，如果你从小被培养成有顺从的心，通常遇见这些你都会很自然就会听从的，除非你后来被别人训练成不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是很要紧的。我再讲一个将军的故事，不是李将军。有一个很杰出的将军，有一次刚好他在他房子的窗口看着下面一群小孩在玩，他就看得出来其中有一个小男孩，十一二岁的小男孩，看起来就是领袖人物。他是一个将军，他们当然看得出来在那里面谁像领袖人物。很自然的好像孩子容易听他的这样。忽然就在他看着他们玩的时候，忽然他们听见从一户人家有妈妈探出窗外喊了一个小孩子的名字，他马上就知道喊的就是那个做领袖的那个孩子的名字，因为只有他有反应。他就发现那个孩子一听妈妈讲，立刻就他听不见他跟大家讲什么了，显然他稍微交代一下他就跑回家去。这个将军就点点头，相信这个孩子将来会有一番成就的。因为他不是因为他长得快啦，或他比较聪明啦等等而做领袖，而是因为他自己懂得顺服。你自己都不懂得顺服，你是不可能更正确的做领袖来发号施令的。我知道有的人会不同意我的话，但他们不晓得当一个人并不懂得顺服，而却又仍然能够有很多员工他可以发号施令，那种情况 多半都不会是最好的领袖的特质。试着敢思想一下吧，因为这是圣经里面的话，主耶稣的一个有关的故事，也因此影响主医治了一个人。这位懂得服从的外邦人，就是因为这样，好像触动主的心，主就回头跟门徒说，这样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他也很少见。然后再转回头就跟这个百夫长说，你的仆人的意志了。他当然相信了，就回去了。可是我觉得我多思想一下这一个故事，我觉得这个百夫长他不只是懂得一个外在行动上的顺服，他懂得内心的顺服。换句话说，他懂得登山宝训或者是平原宝训，他是一个属天的百姓，他是一个属神国的百姓。因为你知道这里提到他对他仆人的爱心，对吗？哎，那是什么时代啊？我们中文在这一点上常常翻得比较客气一点，其实我会觉得翻得变得有一点不够完全，不够清楚，总是喜欢翻译成仆人啊、使女啊。其实他原来 doulos 那个希腊字意思就奴隶啦，奴仆。那个时代你以为有像这种可以跟主人生气啊、不高兴啊、要求一个很高的薪水啊、争取劳工的权益啊这种仆人啊，才没有嘞。那不是雇佣，那是买来的奴隶，是像自己的货品一样，社会允许你无论怎么恶待他都没有关系。可是这个百夫长却为一个像这样的奴隶老远跑去请耶稣医治他，对吧？他不得了。而且我会觉得这代表他的爱心并不是胡乱猜的，因为我们刚读的圣经告诉我们，连旁边的犹太人的长老都来为他说情，所以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所以这是一个有爱心的一个百夫长，一个这样的人，他懂得一个内在的律法，爱是一个内在的律法，对吧？不只是外面做什么事而已。所以我想这个人心里面不会有阶级歧视，一定也不会有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的，这是天国的子民。所有这些福音书里面这些话，你一定都要带着这个态度，你听了就带着一个顺从的心来领受，你才会有根基立在磐石上。如果我们讲了这些，你就开始觉得，可是我想要问我另外一个问题，有人问我这些问题，我还是尽量想办法回答他，可是我希望你明白，当你存着这样态度的时候，有可能你并没有真的踏上这些话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你要有一个顺从的心。试试看好吗？而且非常有可能当你顺从了，你想问的问题就不太需要问了，你自己会明白。 OK， 好。